操练方言需要注意的第二讲，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林前十四章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这个经文说得非常清楚，说方言的就是讲到方言祷告啊，我们不是在讲家乡话啊，这里面我们上一课我们已经讲了啊，方言祷告是圣灵的一个恩赐，也许是列国的话，也许是天使的言语，也许是天上的言语，总而言之是圣灵的恩赐。那么方言祷告不是对人说，是对谁说呢？是对神说。所以先搞清楚对象，我们方言祷告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没有人也包括你自己。所以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许我们自己也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但是神能听懂就好了，因为我们说话的对象是谁？是神，所以神能听懂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你说方言的对象是对神说的，只要神能听懂就可以了。其次不仅你听不懂，魔鬼也听不懂啊。所以魔鬼听不懂的时候，他也无法拦截你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在达到神的宝座前的时候，需要经过二层天，在圣经上启示了有二层天，我们所活的是一层天，也就是物质界，二层天属于灵界了。灵界的话但以理他的祷告，进食祷告就穿越了灵界，在穿越灵界的时候，被邪灵的大将，可以说是撒旦的左膀右臂，波斯国的魔君和希腊国的魔君拦阻了，我们读过这个见证。所以也就是说，每位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他要穿越灵界才能达到神的面前。在穿越灵界的时候，你会经历邪灵的拦阻，邪灵他肯定不愿意你的祷告那么轻易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得不到神的应允，就是因为在穿越灵界的时候，也就是二层天的时候被拦阻了，以至于无法达到三层天，三层天就是神的宝座了。哈利路亚。所以但神给了我们一个利器，说方言的祷告。方言祷告的话，邪灵他无法明白你在讲什么，所以你的祷告可以直达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所以方言祷告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你要认识到。所以说方言不是对人说，人听不懂，魔鬼也听不懂，但好消息是上帝神能听懂。哈利路亚。因为不仅如此呢，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这句话就更加的有意义了，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但我先提醒你，就是方言祷告是向神打电报，魔鬼都无法破译的电报是需要密码的才能解码所以方言祷告属于天国的密码，这个除了圣灵能解码，谁都解码不了邪灵也解码不了，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方言祷告有这样的一个优越性，一个超越性，就是魔鬼无法听懂所以魔鬼也无法破译，所以魔鬼也无法拦阻你的方言祷告。因此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悟性祷告很难突破的时候，你用方言祷告就灵里有力量，灵里有感动，就容易进入到祷告的状态里。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魔鬼会试图拦阻你的肉体拦阻你的他可以拦阻你的肉体，因为你活在物质界，魔鬼也在物质界，他在灵界，但他也能接触到物质界。所以你看到那些不信的人都被魔鬼影响的所以他们做事行事为人有很多不正常的举动有的时候不是他自己，是邪灵影响他所以但是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突破了肉体的限制，突破了物质界的限制，所以我们有一个优越性在方言祷告里面，魔鬼无法拦截这样的祷告。所以这就是一个优越性，大家说这是方言祷告的优越性。
这是方言祷告的优越性。
阿们。其次呢，你要认识到在这里面这个经文呢他还说到说方言的方言祷告的在他的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讲说各样的奥秘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认识到圣灵的言语是非常的奇妙，也是非常的超越，非常的全备，它不像人的言语那么简单， 因为人活的是在一个三维空间里面，但神可不是活在三维空间里面的。我们的神，你甚至说他活在全维的空间啊。什么叫三维空间？我相信有的家人你是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看蚂蚁啊，这些他们是属于二维空间的，他就是在这里行走，他认为这是个平面，他爬墙的时候他也认为是个平面，他这样走也是个，他也认为是个平面，在他的意识里没有什么立体的这个概念，所以他是二维世界的，他不会懂三维世界的这些事情。同样的，你在神面前也是如此，我们像一个蚂蚁一样的，我们无法了解神的事情，也是这个原因，我们是活在二维世界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任何恩赐都远远超越你，远远超越人所有的才干啊，因为神给的，因为神他是活在一个全维的，他还不是三维，所以我们的神是活在全维的啊。如果一说全维的话，是我自己说的一个词，因为也许科学上没有这个词，但是我们不能说神是活在四维的，因为神远远超越这一切，我们的神创造了万有，创造了宇宙，甚至科学也不过是对神的一些创造一点点发现而已，并非是你发明的，是你发现了神的创造，但是还有很多神创造的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的。所以包括我们就不具体讲太多了，免得搞得好像在科学探讨。所以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神他是超越超越时空的，超越任何的维度的空间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礼物叫做方言祷告而且说方言的，他有的时候说的不仅是地上的言语，还有天上的言语，天使的言语还有，因为他是在讲述各样的奥秘，所以也许你听不懂，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意思说，神所赐的礼物是非常超越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给的方言，他首先就能超越一点，就是魔鬼他无法破译魔鬼也无法拦截你都破译不了，你怎么拦截？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一下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哈利路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觉得很受限制的时候，我们无力突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方言祷告，能帮助你很快的进入到祷告的状态。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特别是我软弱不想祷告的时候，我就方言祷告我就很容易进入到祷告的状态。如果让我悟性祷告，我就没有话说但是我方言祷告，我就容易进入到祷告的状态里。这就是一个优越性。所谓的祷告的状态，就是祷告的时候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受感动，好像能与神相交。你与神相交连上，你是有感受的，阿们。你与神没连上，你会觉得有一堵墙壁，你祷告也无力，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宗教仪式，很枯干的，没有意义因为你还没有跟神连通。当你跟神连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活水的浇灌，你会觉得喜乐、平安、能力在你的里面开始运转了，就好像机器开始运转了你是能感受到。你不要说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祷告的状态，你是能感受到的，阿们，
阿们。
所以感谢神给了我们方言祷告的恩赐，是超越我们人类的所有的人类自己的才能的。其说到这里，我也想提醒家人们，就是因此我们不能迷信翻方言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所赐的恩赐超越人所能想象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神赐的方言，你如果说你说一句我翻一句往往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神赐的方言能说一句我能翻十句因为这个可不是像你的想象、你的理性那样理解。因为我说了，神所赐的是全维的，哈利路亚。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总是想用人的意念来衡量神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他说，你坐在这里，你说方言我给你翻，当然我发现他翻的就是好像就是好像你说英语我给你翻译成汉语一样，不是这样的。圣灵翻方言的工作往往不是这样运作的因为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培训，我操练也看到有的时候一个人翻方言一个人说方言，五个人给他翻都翻的不一样但五个人翻的全对，只是从不同角度各个角度来翻出他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全部对的，都有印证的，没有一个错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神赐的是全维的他从不同的角度，圣灵，所以说肢体需要配合其次呢，我想提醒家人们，就是翻方言多运作在会众中，不要在私祷的时候给人一对一的翻方言，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圣经没有这样写。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翻方言是运作在集体中、会众中的时候， 他成为先知讲道来运作的时候效果会好一些。这里面讲到了说方言的是讲说天各样的奥秘，各样的奥秘包括了天国的奥秘，包括了各种的奥秘。举个例子，我经常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会领受启示关于神话语的。比如说我方言祷告一个小时，我经常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后，我开始领受启示。什么启示呢？就是一篇信息，神就开始让我从腹中好像生出来了，就开始有思路了，开始有灵感了，我就开始把它写下来。我很多的讲章是这样写出来的。所以是怎么得着的呢？在我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开始赐给我启示，因为讲说各样的奥秘，包括了神话语的奥秘。哈利路亚。所以当我在方言祷告，但时间要长，短了就不行啊，一般是在一个小时以上，连续的方言祷告不能停的啊，持续的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上的时候，我开始领受一些启示关于神话语的，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就成为讲章，就可以讲给大家听啊。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环节，意思是方言祷告讲说各样的奥秘，包括了神话语的启示啊。那神话语的启示就很全面了，很多啊，各样信心的、疫病的、赶鬼的啊，内在医治的，天父的爱的，圣灵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各个领域，那就很多了。光这一块就是一个无限宽广的领域。那还有各种的奥秘，哈利路亚。甚至有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些关于代祷的事项啊，都有。任何总而言之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奥秘啊，各种奥秘。圣经也讲到了各种奥秘。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要轻看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有就冲这一点也是非常伟大的，它能够释放启示给你。有的人说你怎么有那么能有那么多启示，因为我经常方言祷告，因为我经常方言祷告，然后我经常默想神的话语。有两点能帮助你领受启示的，就是一是方言祷告，二是默想神的话语。经常方言祷告，经常默想神的话，就会有很多启示。哈利路亚。因为方言祷告会使你的灵敏锐啊，方言祷告像一个开关，一旦你打开了，启示的江河就会开始流淌进来啊。如果你不方言祷告，它就是一个开关被关闭的状态，那么你就得从别的方法来领受启示，那个效率不会比这个高。因为圣经明文记载，方言祷告是说各样的奥秘，你既然能说出来，就说明了神愿意赏赐给你这个启示。哈利路亚。所以就需要翻方言的恩赐的配合。但翻方言的恩赐并不是那些人所讲的。那比如说我翻译祷告一个小时，我领受了一篇启示，但如果我让一个家人为我来翻方言的话，他绝对翻的跟我所领受的不一样。那是他翻的不对吗？
不是。
也不能这样讲，只能说他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层次，神不会把这个层次的奥秘告诉他，他只能照着他的层次所领受那个启示，而这个启示是神给我的，并没有给他，所以他不可能翻出来啊。方言祷告翻方言有很多的奥秘在其中的，很多人他并不知道，但神会启示我，因为神要给我的，所以而且神启示我翻出来也不是说我一句一句翻出来，而是我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后，我开始感觉里面有个开关被打开了，我开始有灵感，就像你们搞设计的，我说灵感你知道吧？你是非常懂这个灵感，在圣灵的领域也需要灵感的，但这个灵感借着方言祷告的时候，神会给我这个灵感，然后我就开始写这个讲章，就能把它完成了，哈利路亚。但如果没有那个灵感，就无法，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一点也写不出来。所以方言祷告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然后如果你认识到讲说出来的话也是神想给你的，那你就要操一点心，就是说我需要默想神的话语，也默想在方言祷告以后，我往往会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后，我往往会安静等候神因为在这个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是我领受揭开启示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圣灵的运作的话，你不知道方言祷告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的话，你就我的滴滴滴哒哒哒，我就方言祷告，祷告，祷告了，完了你就开始做别的事情了，你就错过了一个领受启示的机会。特别是如果你的方言祷告能够进入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持续一个小时以上，你也感受到圣灵的火，感受到启示， 然后你又去做别的事情了，那你就与启示失之交臂了。啊，因为圣灵揭开启示是在安静的氛围里运行的，是在你的心灵安静的时候才有可能让你领受到，有的时候你还领受不到啊，所以不是每次都能领受到。所以但是如果你只要不去领受，你就不可能领受到。但你如果是给自己创造这样一个安静等候神的氛围，还是有机会领受的。如果不这样的话，你连机会都没有。所以每一次我如果放音祷告一个小时以上，我就会安静等候神，放一些敬拜音乐，安静我的灵，安静我的心，我在想，我就开始思想，我就在灵里默祷，圣灵你告诉我刚才放音祷告这么久，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其实那时候心里已经开始有信号了，那就是翻方言了，那就是一种程度的翻方言。翻方言可不是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不是那么简单的。圣灵的运作不需要你同意的，圣灵的运作有各种方式。阿门。你不要说好像人翻译外国话一样，不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的启示被翻译出来，就是圣灵翻译出来的，不是你翻译出来的。阿门。所以往往我们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后需要安静下来，照着圣灵的感动安静下，其实圣灵会带领你的，你就会开始进入安静，开始进入。有的人说我一方言祷告我就停不下来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圣经记载，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圣灵是最温柔的。你不要说我被圣灵感动我就停不下来，没有那样的事情。只有邪灵是这样的，圣灵不会说停不下来，圣灵特别温柔，你稍微一个意念他就停下来了，甚至都不需要强迫。圣灵可不像你，人是非常刚硬的，但圣灵非常温柔，极其温柔，你无法想象。所以这样也帮助我们查验，所以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啊，所以我们要给圣灵营造氛围，所以我们需要在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后，往往你也会有感动，圣灵会给你一个轻微的感动，你需要停下来安静下来，静下来，我会开始启示你啊。如果你够敏锐，你就立刻安静下来啊，进入神的同在，安静领受启示就好了，领受就好了。我经常给家人们说一句话，我说你领受就好了，领受就是静下来，所有的动作放下来啊，静下来，因为只有安静中才能领受启示，只有在心灵安静的时候才能领受启示。那我们看到以利亚领受启示也这样，他看到有地震、有火、有风，但是在那狂风烈火背后，安静之处才有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是不是？在那僻静之处，不是在你外表彰显的时候领受不了启示的，必须安静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进入神的同在需要安静，是这个原因，因为在神的同在里你必须安静啊，神就会接管。所以接着，往往我们在方言祷告一个阶段以后就需要停下来，一方面是帮助你领受启示，另一方面是让圣灵更好的接管啊，因为圣灵常常有的时候会在安静中强烈的运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配合圣灵的工作，然后圣灵开始揭开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你的灵就会领，你的灵其实是一个领受器啊，你的灵是一个接收器啊，人的灵是一个接收器的，人的灵是一个接收器，这个接收器只有在安静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这个接收器只有在人的心灵安静的状态才是它最佳的工作状态，最佳的工作状态。就像机器电脑运作，你不能在50摄氏度以上，对于这个电脑是很大的伤害，需要在30度以下是最好了啊，所以我们人的心灵也是如此，需要在安静中是成为最好的接收器，这个工作状态最佳。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借着一阵的方言祷告以后，我们就要静下来。没有静不下来这样的说法啊，先知的灵顺服先知，你需要操练，也许在初期的时候不太容易，但是操练一阶段就容易了，很容易静下来，很容易静下来。操练就好。常常方言祷告的人呢，就能领受很多的启示，神话语的亮光。有的人说我也常方言祷告，为啥我没领受启示？因为你忽略了这一点，你没有给圣灵运作的机会啊，你没有给圣灵工作的机会，你需要为圣灵营造工作的氛围。所以我们因为圣灵是温柔的啊，你要给圣灵创造一个好的氛围，哈利路亚，他就会做工。那个好的氛围就是敬拜啊，安静啊，心灵的安静，在敬拜中啊，所以 我们需要给圣灵这样一个氛围，圣灵就开始运作，让我们领受启示。所以我的很多启示借着方言祷告得来的。所以我们不可小看方言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利器。我常给人说，方言祷告就像发动机一样，能发动很多属灵的资源和恩赐。大家一起说，方言祷告就像发动机，
方言祷告就像发动机，
能发动很多属灵的资源和恩赐，
能发动很多属灵的资源和恩赐。
阿们，
阿们。
你以后都会发现这句话是真实的，这是圣灵给我的话语。只要你经常方言祷告，你会发现它能发动很多的资源，属灵的资源都被调动出来，启示被释放，恩赐也会借着方言祷告被释放出来。哎，我跟你说，方言祷告，经常参与方言祷告的人，他会拥有很多恩赐。借着方言祷告，他像发动机一样，他会带动。本来你没有，但是我发现。当我很多方言祷告操练，因为我05年领受方言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就天天方言祷告。我发现当我很多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得着了更多的圣灵的恩赐，包括先知性讲道，包括异病，包括赶鬼，包括一些等等，就是很多的恩赐，我觉得都跟方言祷告有关系，都跟方言祷告有关系，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借着方言祷告好像一个发动机一样，把他们都带出来了，好像方言祷告它像是一个前面带路的慢慢的就有很多跟上来了，哈利路亚，它是一个带动的。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在圣灵的恩赐里面，你不能说方言祷告是小恩赐，圣灵上没有这样写的。圣灵的恩赐都很宝贵，方言祷告绝对不是小恩赐，它起码能够发动出来很多别的恩赐，哈利路亚，它能发动出来很多别的恩赐，都是圣灵的恩赐。所以你看这一点都很非常伟大，这一点都很伟大。别的圣灵的恩赐未必能发动出来别的恩赐，但是方言祷告就可以发动出来别的圣灵恩赐。所以你看它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功效。第四节还是哥林多前书是14章第4节，哥林多前书14章讲了很多方言祷告，14章第4节。在讲这些经文，我总结啊，我提醒家人们，我希望你听好了这句话：方言祷告能够发动很多的圣灵恩赐。你想要很多圣灵恩赐吗？
想。
想不想要？
想。
多多的方言祷告，圣灵他如果乐意给你，借着方言祷告就会给你。他不乐意，那你就得不着。但圣灵乐意的话，圣灵乐意，你不方言祷告，有的时候你也得不着，或者你会推迟好多年才能得着，接着甚至别人的按手或者自己的渴慕。但是如果你方言祷告不需要接着别人按手了，圣灵就直接传递给你，圣灵就直接传递给你，接着方言祷告会被释放出来你会能感受到我领受了一个新的恩赐，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方言祷告的一个特性，非常强大，在别的恩赐里面我没有发现，只有方言祷告有这个特殊的功效，哈利路亚。所以你就这一点，你就不敢说方言祷告是最小的恩赐。哪个恩赐你能说这是小的吗？它能甚至能生出别的恩赐来，它能够发动出来别的恩赐。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在英王钦定版是 He who speaks in a tongue edifies himself, edifies, 它的词单词是 edify 这个词汉语翻译成造就。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不是这个单词，但是要更好一点。希腊文它的单词我查了一下，它是造房子的意思。大家说造房子。
造房子。
造房子建造的意思。那么汉语翻译成造就自己也可以，英文翻译成 edify 也有造就建造的意思像建筑一样但神在讲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说方言的能够造就自己的灵性，如同造就一个房子一样。因为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神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就是一个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也是在造房子，只不过是在造属灵的宫殿，在建造属灵的宫殿。 也就是属灵的宫殿需要被建造，那就是需要方言祷告。当你方言祷告，就是建造你里面的灵宫。那你旁边的人说，当你方言祷告，
当你方言祷告，
就是建造你里面的灵宫，
就是建造你里面的灵宫。
阿们，
阿们，
是不是？你们搞设计的知道，这个盖房子可不是简单的活，是不是？这里面有搞设计的吧？啊，所以反正这是设计院，所以应该让他们听听。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属灵的灵性的成长，也像盖房子一样，也是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啊，也是各个居所，啊，卧室、主卧室啊等等，洗手间啊、厨房啊，甚至更大一点的工程了，就像这些啊，有这个办公室啊，有这个等等，它都是需要一点一点建造的啊。有的人他属灵的生命丰盛，是因为他的灵宫建造的丰盛，他里面的灵宫你又看不到嘛。但是他建造的好，所以他能彰显出更丰盛的生命。那你里面就只有一个25平米的，像个小监牢一样的房子，你怎么能彰显出来一个属灵丰盛的生命呢？不可能的。所以你里面没有就不可能，所以你里面有才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建造自己的灵宫也是需要这样，但神给了我们一个建造灵宫的利器，叫做方言祷告。这圣经亲自写的，四节说，说方言的是建造自己啊，建造自己里面的房子。还有一说造就，这个程度不太够，建造自己的灵宫，使你里面圣灵的心灵的圣殿，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殿被建造起来，那么你的生命就强健了，你的生命就丰富了，你的生命就丰盛了。哈利路亚，
阿门
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你需要在你活着的日子啊，拼命的建造你里面的灵宫。当你里面的灵宫被建造起来，你里面的圣殿、圣灵的圣殿，或者说圣灵的殿就被建造起来，那么你就会进入到丰富的生活、丰盛的人生，那么你里面的人就会强壮起来。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做里面的人，就是里面的新人。当你重生的时候，你有了一个新人在你里面。有的人他里面的新人啊，信了耶稣一年两年，还是很幼小的，像个婴孩一样，两三岁，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开始慢慢长大，长到了少年人的身量，然后再成长就成为青年人的身量，再成长就成为中年人，最后成为老年人。应该不会有老年人吧？意思是说他会渐渐长大啊，他会越来越成熟啊，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是他需要一个过程。但你发现有的人他却在此道路上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人几十年，你观察他信耶稣几十年的，我见到好多信耶稣几十年啊，还是一两岁的生命，他里面的人是一两岁的生命，小孩子还离不了奶啊，还是吃奶的婴孩。啊，从他的生活里就可以看出来，从他的祷告各方面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婴孩，啊，那有的人就知道他是，啊，是强壮的，他是少年人，有的人就知道他是青年人，他是他的你就知道他灵宫被建造起来，啊，是能够感受到的，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秘诀，就是帮助你里面灵人成长的一个，或者你叫有人叫灵人，其实应该叫里面的新人，就里面的人。想要叫里面的人成长的一个秘诀呢，就是方言祷告。所以你需要多多方言祷告啊。所以在我领受方言祷告以后，我每天方言祷告，我2005年领受方言祷告以后，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每天3个小时方言祷告。所以我就发现我开始进入飞速成长的阶段。96年我就重生了，当我05年一年就相当于96年到05年的之间所有的年汇总，也没有我一年成长的快。我就感觉到我开始飞速的成长，进入到了一个成长的高速公路啊，成长的加速度。如果没有方言祷告，我发现我就是这样慢慢的蜗牛一样的走，爬在地上走天路。有的人一生都是这样的，在走天路的历程上，有的人就是这样爬、跳着、绊着、摔着，然后爬着啊，好一点的能够开始正常的走路了，再好一点的他就能够走走跑跑，再好一点就能一直跑。啊，最好的能飞起来，啊，但是好多人还是处于绝大部分的人处于爬的阶段，啊，你自己也观察很多的基督徒，因为真理不全备，他们不懂， 啊，特别很多教会对圣灵封闭的，他们都处于爬的阶段，走都不算的，他们是爬的阶段。所以你看到几十年成长，还不如别人信半年的都比他强。啊，所以你看什么样的教会，是你所需要的，要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对圣灵开放的，因为它会让你一年成长的胜过他们30年成长。啊，宗教式的教会，你可以在里面40年都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年成长的快。啊，当然我不能说只是圣灵充满那么简单，还得在真理上全备。啊，你不懂真理也不行啊，因为圣经说成长的两大秘诀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成长的两大秘诀嘛，在新约圣经讲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首先就是在真理上要全备，然后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方言祷告，在圣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所以方言祷告是成长的一大秘诀的，在圣灵的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方言祷告被称为灵祷告嘛，哎，它不是悟性祷告，悟性祷告就是我们说，我说一句你也能听懂的，这叫悟性祷告，但灵祷告、圣灵的祷告就是在方言里祷告。所以这是成长两大秘诀，所以我们需要进入成长的加速度，就是天国的加速度。另一旁边的人说，你要进入天国的加速度，
你要去进入天国的加速度，
想不想进入？
想。
还是满足于十年，还是成长了，我十年以后还是这个样。我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就行了。你关心信耶稣不是为别人信的，也不是为哪个人信的，你是为自己信的。你要知道你十年都是这样不成长，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个婴孩十年不长大，他有病的。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1岁还是这么高，10岁了还这么高，胳膊腿也不长，你丑不丑？你丑不丑？所以你看到神多么很多的神的儿女在神面前真的让神发愁的，10年了20年不成长，多么可悲，还是婴孩。我们要脱离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进入到成长，所以你需要进入天国的加速度，要迅速的成长啊，不能够满足于哎呀，我就是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啊，最后我能上个天堂就行了。有的人说我上天堂只要能扫个大街我就满足了，管他赏赐不赏，他的思想都是不正常的思想。神拣选你就是让你上天堂扫大街，你为天堂缺少扫大街的。神拣选你是把你称为他的儿子，你不能让神那么失望。阿们。你不能自己作践自己，要有一个要看到自己的护照，我是神的儿子，我应该活出王的，我是王的孩子，我应该活出王的荣美。阿们。那你旁边人说你是王的孩子，阿们。所以你应该活得像一个王的孩子，不能是不是？今天我们国家主席的孩子，如果你让他一生的思想就是我将来成为一个环保工人，其实不是，我不是环保工人不好，我就是成为一个扫大街的。因为关键他是主席的孩子，他不能有这个想法。如果你是一般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无可厚非。但如果他是王的孩子，他如果他的这个思想，那他父亲是不喜悦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关键是你的身份，你的起点是高的，你是王的孩子。不管你以前你说哎呀我就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关键你在永恒里不是这个身份，你在地上暂时是这个身份，在永恒里你是王的孩子，你应该有王的护照和王的眼光，你应该看事情不能够像一个鼠目寸光那样的啊。关键是你得认识自己的身份，哈利路亚，得认识你的身份。哎，你是王的孩子，阿们。应该有王的思想，应该去思想我应该要快速的成长，进入到神给我的荣耀护照。神给我的护照都是荣耀的，阿们。
阿们。
绝对不是我在地上哎呀受尽苦了，只要能守住经文啊，一个礼拜去一次会将来能上天堂就行了，管他上天堂以后是扫个大街扫个厕所或者什么都可以，这些想法都是魔鬼给你的。天堂大街都是金金所铺的，而且地上都没有那种金子的，是纯度达到你说100%都还要超越的，那是明透的玻璃，一尘不染的，哪需要你扫大街的？没有，就没有灰尘让你扫。厕所就更不可能了，在天堂你是不朽坏的身体，可以说是金刚不坏之躯，都不能这样说，要比那个还超越，是像神一样的身体，你吃什么也不会上厕所的，你放心，不会有那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用肉体的思想去衡量天上的事情，天堂远超过你的想象，在天上你像神一样的啊，你不会生病，你也不会有也不会有人的欲望，甚至你在天堂上是像神一样。 你已经超越了肉体的凡胎，你甚至你在天堂上，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妻子了，因为在天堂上我们是不娶也不嫁的，我们不会有人的这种欲望，但是你会回忆起来，你曾经做过我的妻子，这是你的角，这是你的角色扮演，但现在我们都是耶稣的心腹了，我们都是像神一样的，有天使来伺候我们，你不会有人的这种欲望，你会成为一个像神那样的一个存在，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啊！圣经启示我们，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是超过你人心所想的，耳朵未曾看过，眼睛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你得多往这一块想，这才是你的本体。有的人光想着我就是一个人啊，你是个人不错，但在永恒里你会成为天国的王子，你会像小君王一样，要同耶稣一同坐席。所以我们应该在地上就应该思想这样的思想，好让我们的思想慢慢的适应天上的生活。你在地上不操练适应天上的生活，你上天堂不适应的，是不是？所以你需要在地上要先来训练自己啊，这也是真实的。所以神让我们在地上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多祷告方言祷告，帮助你超越这个肉身的局限，进入到一个超自然里面。因为基督徒正常是应该活在超自然里面，所以借着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就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看到圣经所启示的这些话语。有的人说我对圣经启示很多话语我没有亮光，是因为你的灵比较的钝，你需要来训练你的灵，那就借着方言祷告来操练，让你的灵开始敏锐。你的灵钝的原因呢，是因为有太多的肉体的局限性，但方言祷告能释放你进入到一个突破里面，它能超越肉身的局限。阿们。因为方言祷告根本不是用大脑祷告的，它是用圣经说方言祷告悟性是没有功效的，只要没有功效就是它不经过大脑运作的，方言祷告是直接经过灵运作的，所以它严格来讲不是肉身运作的，它是你的灵运作。严格来讲人活着不是一个肉身的，在创世纪说神吹了一口气叫人成为一个活着的灵，但是他翻译的不准确，在原文圣经里面他有个括号嘛，括号说让他成为一个活着的灵这个是准确的，大家说人是一个灵，
人是一个灵，
这是人的本质，
这是
这是你的本质。你活着的，你比如说我看你现在长得你戴着一副眼镜长得还可以，还颜值还挺高但是你的灵是什么样的并非如此，你的灵也许只有一两岁也许只有五六岁，这才是你的本质。然后你的灵是健康的还是活泼的，还是被压制的，还是被捆绑，还是病态这才是真实的你而这个真实的你人都看不到的但这是你的本质。因为你这个肉体到80岁你就不是这个样子，
对
不对？80岁你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你就可能你就没有这么好的头发了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不是你的本质你的本质谁都看不到，在你里面人活着是一个灵，你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为肉体那么去放纵我需要拼命的赚钱让我肉体娇养的更舒服一些，关键你活着的是个灵你的灵却受尽了创伤，你说你是划算了还是失败了？其实你是因小失大了，你最重要的是保养你的灵，因为这个才是真实的你，它会存到永恒。肉体再保养100岁了不起了，现在保养也就80岁90岁活到100岁的很少，但它总有死的那一天，但你的灵是永远不会死的，因为灵是神给的，它除了神能收回，它神收回要么放在天堂里要么放在地狱里，所以灵是你的归宿。所以我们要注意灵的训练，大家说灵的训练，
灵的训练
是我们今生所需要重视的，是我们今生所需要重视的，
是我们今生所需要重视的。
那么一个好消息就是方言祷告来训练你的灵当你方言祷告就是训练你的灵，如同人天天做俯卧撑天天做仰卧起坐，那么他的胸肌就发达，他的腹肌就发达，为什么呢？他是不是要比那些不做运动的人要强？
是
不做运动的人慢慢他就有啤酒肚有将军肚，但他绝对不会有腹肌，因为他没有训练，是不是这样？但是经常体育训练的人你发现他也吃了很多，但发现他为什么没有啤酒肚，他为什么反而长得健美的肌肉，因为他天天训练。同样的灵如果你不训练他会软弱下去， 灵是跟肉体一样，都需要训练。如果你经常训练，你的灵会非常强大。有一位美国自由摔跤的那个运动员，他后来信了耶稣，他做见证。他说他在做职业选手的时候，经常训练自己，以至于别人拿像那种木椅子砸在他的脖子上都没有事儿的，拍片检查都没有任何伤害，抗击打能力达到这个程度。如果是我拿木椅子砸在你脖子上，你可能都死掉。
对，
你不死也眩晕或者脑休克，甚至脑震荡。他砸了没反应。他说我们就训练到这个程度，啊，拿木椅子砸到我的脖子上都没事，我经常训练我的脖子，这个脖子就像钢筋一样，啊，非常强壮。所以这是真实的，这不是夸张的。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你的灵也是如此。为什么有的人啊，你说一句话，你一个眼神他就受伤害，啊，甚至几天就睡不好觉，因为他灵没有被训练，他很容易受伤害，他的抗击打能力，他的防御能力非常差。啊，而有的人，啊，成千上万的人论断他，他都没反应的，照样平静安稳，照样喜乐平安，因为他经过了很多的训练，灵的训练，所以他的灵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大。啊，你说什么我都没反应的，哎，你无法影响到我，你无法影响到我，所以神要训练他的工人也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你不能哎，别人说两句你就是受伤害，那你就别服侍了，因为我们服侍神也是服侍人。啊，很多的人都会伤害你，你不能说别人一伤害你就有反应，那样的话说明你灵的成长还很幼小，啊，这就能看出你灵的生命层次，你是多大，这抗击打能力有多强。3岁的小孩一巴掌都给他扇飞了，如果18岁的人你一巴掌能把他扇飞吗？
扇
不飞，他抗击打能力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甚至3岁的小孩一巴掌都扇死了，还不是扇飞。但是18岁的成年人，你一巴掌他最多脸肿一下，啊，他不会被你轻易伤害，甚至你估计还打不到他，
打不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魔鬼也是这样，他能识别出来你是强壮的还是软弱，他能识别你是3岁还是18岁，但他一定找3岁的欺负，他不会找18岁，18岁的他都远离的。在灵界里是真实的，魔鬼能看到你里面的人的强盛程度。你几岁他知道的，我也许不知道，但魔鬼知道。所以你看到越强盛的灵里越健壮的人，反而他没有那么多事，而且他还能去抽出身来帮助很多人，啊，因为魔鬼害怕，不敢找他的事。但是那些软弱的，你发现就是他事多，因为他软弱，他的事还层出不穷。所以是因为他软弱，魔鬼看得很清楚，今天这个邪灵来搅扰他，明天那个邪灵来搅扰，都把他当作一个重点保护对象，因为他软弱。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做魔鬼的保护对象，
不要做魔鬼的保护对象，
不要让那样的话魔鬼就老拜访你。所以我们要强盛起来，魔鬼就远离你。魔鬼没有怜悯的，他只看谁软弱欺负谁，而且一欺负就是一欺负到底，他可没有怜悯的，啊，你只有强盛起来他才会远离你。所以圣经说，这恶必因为膏油肥壮的缘故而撑破。这恶就是魔鬼的恶，压制啊，攻击啊，灾祸呀，疾病啊，各方面都叫恶。然后因什么缘故被撑破？因膏油肥壮的缘故被撑破。膏油就指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的殿壮大了，圣灵在你里面的能力壮大了，圣灵在你里面的身量壮大了啊，它就会撑破去，撑破了魔鬼就害怕你，是撑破的。是撑破的，意思是你必须成长起来，魔鬼才会远离你。啊，你必须成长起来，魔鬼才会远离你。我记得我96年信了耶稣，但是96年到05年期间，有很多的我感觉到自己有很多的也被魔鬼搅扰的啊。但是当我后来复兴以后，我发现搅扰我的邪灵都不见了，自己就离开了，再也不来找我了，因为他知道我复兴了，我的身量他已经对付不了了。他就去找那些软柿子捏去了，他就逃跑了，不再找我了。哎，所以以前我生命中的魔鬼就不再跟随我了，就去找别人去了，找那些软弱的去了，甚至我都没有怎么处理他。但是我05年领受了复兴啊，所以我就感受到不再一样了啊，感觉到能力啊，魔鬼自然就逃跑了。我感受到生命中以前啊那些软弱的现象就没有了。 生命中以前那些被搅扰的现象就不再有了。比如说以前经常会被梦野就是野入了啊，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被野入了，说明你的生命层次还比较低，你被野入了。野入的意思就被邪灵压制了啊，所以你睡觉睡着睡着好像有人压住你了，你呼吸不上来也喊不出来啊，持续个持续个一分钟左右啊，那叫梦野啊，那也说明你生命层次比较低，你需要成长，需要突破。当我突破了以后，再没有这样的事情，再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你生命成长复兴起来以后，你以前追赶你的邪灵，以前搅扰你的邪灵都不再敢追赶你了，他们就四散逃跑了，因为你成长。所以成长是意志释放的秘诀。哈利路亚。有人光想着哎呀生病了就吃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生病了也可以让身体强健起来，你可以通过一些有氧运动，在肉身上也是这样，是不是？你通过让身体自愈，使身体吃健康食品，更多的体育运动，更好的休息啊，你的身体强健起来以后病自然就好了。而且你发现很多以前得的病也不再得病了，以前爱感冒的人身体强健以后发现连感冒都没有。同样的道理，当你的灵被训练强壮以后，你发现很多的事情都没有了，其实那些事情都是邪灵搞的，你会发现很多的邪灵都不会再来找你的事儿，因为你强壮，因为你成长，所以成长是最好的意志释放。对你旁边的人说，成长是最好的意志释放，
成长是最好的意志释放，
而且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我记得我05年复兴以后，再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再没有被邪灵压制，或者噩梦，或者是梦里，甚至邪灵有的时候彰显来搅扰，都有的，甚至听到邪灵搅扰的这种声音都有的，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有的似睡非睡的声音时候，感觉到很多的噪音在耳边，其实是邪灵的声音。有的人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是有的人达到。当然以前我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我后来，我05年复兴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再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声音了。我就知道以前搅扰我的邪灵再也不敢来了，他们也不敢来了，他知道我成长了，自然就远离你了。所以那恶必因为高油的缘故被冲破，所以这才是意志释放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有的人光想着你为我祷告行，我给你祷告，你回家你得自己面对邪灵，关键是我不能住到你家里，所以你还得自己成长，所以你必须自己成长。阿们。当你自己成长，魔鬼就会惧怕你。魔鬼很长见识，这记性了，他不会再来找你。那么有人说，那为什么感觉有好像有别的征战挑战？这个层次的魔鬼不会来找你，但会有更高层次的魔鬼来找你。但是好让你生命更加的成长啊，那没有关系，因为邪灵会派对应你生命层次的邪灵。邪灵也是分档次的，虾兵蟹将无法来挑战神的仆人的，但是会有撒旦的将领来挑战神的仆人，那会让我们，神也不过是允许他们让我们来练一下兵而已，好让我们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因为我们需要被训练，哈利路亚，那也没有什么，我们接受新的挑战就好，人生本来就是挑战，你在地上每一天都要接受挑战的，阿们，除非你死了上天堂了，那就没有挑战，所以只要我们活着，会经历不同层次的挑战。只不过可悲的是，有的人被一个挑战打垮了，而且这是一个幼儿园水平的挑战，居然把他打垮了。你说这样的人见神羞不羞愧？如果说你说我被博士后级别的挑战打垮了，也不算打垮了，失败了。那你失败，败虽败犹荣，关键是什么层次的？我说的是真实的。当你成长了，你会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层次的挑战。放在我生命中的十字架，放在你身上，你一天就压垮了。现在有的人就不信耶稣了，他承受不了，每个人的十字架是神量过的，神的仆人所承受的十字架的挑战，各样的考验是更加的难度要级别要高的。我告诉你，除非他不是神的仆人，是神所选召的仆人，都会经历很多层次的考验啊，不同层次的，你无法逃跑的，因为神会考试你。这个考试也能证明你是否是被神所选召的啊，这是真实。但一点，方言祷告会使我们的灵人强壮。大家说，方言祷告使我里面的人强壮。
欢迎到所需的人抢救。
我告诉你，方言祷告有很大的功效。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培养每天三个小时方言祷告，为我日后的侍奉奠下了一个坚实的根基。不然的话，我不会大学毕业我就去，我也工作了两年，但是我不会踏上全时间的侍奉，有很多挑战啊。我是英语本科的啊，而且我英文非常好的，我可以翻译的啊。如果照着我自己的想法，也愿意，人都想走仕途，想出人头地，想在世界上拼一下闯。但是因为我在大学里花了很多时间方言祷告，我发现对这些我就不爱啊。在方言祷告的时候，这些神就拿去了。在方言祷告，神预备了你的心啊，是你的心已经被预备好了，前方的路已经借着方言祷告铺平了，所以我很快就能踏上全时间的侍奉，没有那么多的弯路走。有的人走了很多弯路，被神打得已经活不下去了，才开始侍奉神，这样的人很多的，
好多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他之前没有很好的预备自己，但方言祷告可以预备你。所以当我后来想，我走侍奉这条路上，在初期还算顺利。我在想为什么？就是大学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圣灵搅动你的灵讲的，那会对你的未来。你知道方言祷告讲出各样的奥秘，也包括一点，听好了，方言祷告也是在述说你的命定，把你的命定讲出来。一旦讲出来以后，圣灵就会接管，天使也会接管，天使会来为你的命定效力的啊。所以天使已经提前为你预备了人事物环境，都是经过父神批准。所以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能够把你的属灵命定说出来，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你会把它说出来，说出来圣灵知道了啊，就算是你祷告了，那么圣灵就会回应你的祷告，就开始为你预备啊。所以我发现我能很顺利的踏上全世界侍奉这条路，没有被神打得一头包，这就是啊，因为我那些年花了很多时间方言祷告。如果没有，会像大部分的传道人都被神打的是四面楚歌啊，没有办法了才踏上侍奉的道路啊，没必要。那些经历是很痛苦的，但是借着方言祷告啊，但是我经历的是神没有击打我，但击打我的环境。但是在我工作那两年，我所服侍的三家公司基本上都倒闭了，所以神都能做到这样，所以击打环境要逼，所以我是还算行。三家以后，我就说我不能再害人了，我就赶紧全时间啊。但那两年我也在兼职讲道，所以我并没有啊放弃护照。我的意思是说，借着方言祷告，神已经开始啊预备你的命定。如果你没有，你可能又想一想，那我就管他了，我再去找别的。你可能我工作个十年，有人说我退休了，我再来侍奉神，这样的人也很多啊。所以我们需要方言祷告，方言祷告能够让你的命定被释放。哈利路亚，这是我自己经历，也是真实的，圣灵也给这样的开启和看见。当你方言祷告是帮助你释放命定的，因为方言祷告讲出各样的奥秘，包括你的命定。人的命定是一个奥秘的，人的命定是一个奥秘的。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成为万国人的祝福，他会生出一个国家。你想过吗？你能生出一个国家？你生个十来号孩子，现在中国都不允许。亚伯拉罕能想过我能生出一个国家以色列吗？想过没有？
不敢想。
没有想过啊。而且以色列成为全球的核心，虽然它是一个小国，但是你看到犹太人也是全世界，他们是最聪明的，他们是诺贝尔获得的80%以上的，都是90%吧，90%以上的获得者全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想过这个事儿没？想过。但是我的意思说，人的命定是一个奥秘，所以你不要说我的命定就是哎呀再活几年算了。有的人命定就是退休了在家等死，该享受一下就算，你能享受个啥？你退休了好东西你还真吃不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活着不是一个肉体，你的享受是在基督那里，是在永恒里面，你应该为永恒打算。阿们
阿们。
所以你要进入命定啊，进入命定你就不会后悔。如果你进入不了命定，将来你会后悔的。我说的是在天堂上你会后悔的，那可是永远的后悔。而且天堂没有后悔药，地上也没有，你后悔也没办法，天堂不需要你侍奉神了啊，天堂是享福的时候，天使伺候你的啊。所以但你被你的得赏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 你不要认为那我就反正大家都上天堂赏赐，赏赐不一样的，哎，也许给你的就一点点赏赐的，有的人就没赏赐，仅仅得救的也很多，但有的人就是像太阳一样放光，啊，有极大的赏赐，但是全部是在地上决定。对你旁边人说，欢迎祷告，
欢迎祷告，
使你的属灵的人变得强壮起来，
使你的灵强盛，
使你进入命定，
使你
能承受更大的打击，
使你防御能力加强。
阿门。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还没有服侍就被魔鬼攻击，有的人可以侍奉很多很多，魔鬼都不敢攻击他，这也有一个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的防御能力强，魔鬼知道这个人防御能力，假如用数值来表示的话，他这个人防御能力达到1000万，那个人防御能力只有1、10、100。你说魔鬼，我打他1000下，我手疼，他没反应，他还照样喜乐平安，像没事人一样的，我抵他干啥？把我累得不可开交，万一他在祷告回应我一下，我又被他是，他还能伤害我，那这样的人还能伤害魔鬼，所以我绝对不会找他。魔鬼说那个防御只有10的，我天天找的是，我一巴掌都把他搞得哭好多天，甚至开始不信神，我就找这样的人。你说魔鬼就是这样的，他就找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好玩，他就是我的玩物。很多基督徒就这样被他化的，你知道吧？他会把你列入名单，他说谁不敢惹，谁敢惹，谁好惹，谁惹了千万别惹，这个惹了估计虽然小命能保，因为你现在不能杀邪灵了，耶稣说你知道魔鬼的时候没有到，但你可以伤害他，然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能释放圣灵的火，会让他受伤的，他会逃跑，他会负伤而逃，他会非常的受伤害，所以他会非常惧怕你，他不敢靠近你啊，他会知道这样的仆人离他远一点，他杀伤力太强，他不仅防御力强，杀伤力也太强，我得远离他。这样的人惹不得，这是撒旦亲自派他们的将领，跟我没关系，我们这个级别的邪灵不要去找他。我觉得邪灵很狡猾的，他知道的，但他会找那些软柿子啊，他会去捏他们，他会去欺负他们啊。邪灵每天就这样，因为圣经说魔鬼来了就是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不会干好事的。所以你如果说你经常被魔鬼欺负，说明你的属灵防御力不强，怎么办呢？增强它就行了吧。
祷告。
怎么样增强？
方言祷告。
哎，方言祷告，当然不是光这一个手段，但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主题啊。你知道神的真理是全面的，我们不要天上不要高举任何一个真理，我们要全面的真理，但是方言祷告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所以在今天呢，我会侧重讲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是能够使你增强属灵防御力的最佳手段。如果你能每天坚持方言祷告几个小时，一个小时以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当然越长越好，根据你的时间，根据你的饥渴，你会发现几年以后，你的属灵防御力非常强大，你很少会被魔鬼攻击了。你很少会被魔鬼攻击了，魔鬼很难伤害到你，是这样的。你会真实的感受到你的抗击打能力太强大了，魔鬼无法伤害你，一般的邪灵根本无法伤害你，除非撒旦特招的一些将军来攻击你，但也不过给你打个平手吧，其实你还是能胜过他的，哈利路亚。平手也打不了，只要你发现了识破了仇敌的诡计，你能胜过他，哈利路亚。我的意思是说真实的，就是你需要让你的属灵的身量成长，这是真实。你如果属灵身量成长不起来，你去做一些超越的侍奉，你会被攻击得很惨。灵界是很真实的，侍奉是很真实的。但只要你身量成长了，那你能做很多侍奉，没有问题。就好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的灵是你侍奉的本钱。哈利路亚。灵强盛，你就能做更多的侍奉。灵软弱，你就只能做这个级别的侍奉，超越了你就容易被攻击，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让我们的灵建造起来。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有护照，我要全时间侍奉。”我说：“这是好的护照，
但在此之前呢，你先把自己预备好，预备好，因为你不预备好，你踏入侍奉，出师为捷，身先死的多得很。很多人跟我一起出来侍奉的，很多人都不再信，甚至有的人就不仅是不侍奉神了，有的人都不信耶稣了，属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
好惨啊！
所以预备很重要，大家说预备很重要，
预备很重要。
我感谢神让我学会了方言祷告来预备自己。我不是学会的，05年领受了圣灵的洗，我就开始方言祷告。我花了很多时间方言祷告，预备了我的灵，使我的灵开始成长，起码成长到一定程度，能够抗击打一般的邪灵，还是能抗击打。后来慢慢的在侍奉中，灵的强盛程度又开始升级，就能抗击打更多的更强大的邪灵的搅扰，并且能胜过他们。所以所以成长是一个过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哈利路亚。但有的人没有这个预备的阶段，你谈这些，有人说现在给我发预言了，发预言又咋了？发预言你能实现这个预言不能？关键是你能不能实现这个预言？很多预言是无法实现的。发预言了，最重要的是能否实现啊！而且神对你的呼召，你不需要别人给你发预言啊！神对你呼召，你跑都跑不了。神呼召一个仆人，你想跑都难啊！而且我清楚知道自己的呼召是成为传道人。从我上学的时候，上初中、高中我就知道，神会重复很多次告诉你的。这么大的事，神还需要？神会很清楚地告诉你的，甚至你想逃都逃不了，哎，所以你自己的护照你就自己要清楚的，要自己祷告寻求神。你不要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说明你没有这个层次的护照，你可能有别的，但没有那个层次的护照，有的话神会告诉你，跑都跑不了，而且从你小的时候甚至都告诉你，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要预备，借着方言祷告预备你的灵。我们每位家人都需要预备的，你说我没有护照，不可能的。每个人都需要侍奉神，阿门。每个人都需要侍奉神。侍奉神不是光讲道传道，侍奉神包括了很多，你可以来代祷，可以来传福音，可以来奉献，可以来劝慰，可以来探访，可以来在教会里面，你像这些接待啊、打理啊、等等都需要。侍奉神有很多，包括工作也可以是侍奉神嘛。我为神的名我来工作，我在职场上服侍，我为神的名我在工作领域发光做盐。都是侍奉神，阿门，
阿门。
你都需要预备，侍奉都牵扯到征战，你要是不预备的话，魔鬼能借着一个人打败你的，一个人就能打败你，不用借着什么，一个人就打败你，一个人际关系的破裂就让你崩溃，因为你的抗击打能力太差了，魔鬼只需要借助一个人就能打败你。魔鬼往往会用人的，你知道神用人，魔鬼也用人。魔鬼用一个人就能打败你。如果你抗击打能力差的话，如果你的防御能力差的话，魔鬼往往会借着人际关系毁灭你。很多人都被人际关系毁灭了，活在苦毒。只要你活在苦毒不饶恕里面，你就已经被毁灭了。因为不饶恕的人是下地狱的。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我父必不饶恕你。这句话就决定了，天父上帝不饶恕你，你就没有机会上天堂的，因为天堂是神开的，是神造的，神不饶恕你，凭啥上天堂？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很清楚的，圣灵也告诉你，不能的，我们必须要饶恕人，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必须得胜。谁伤害你，饶恕他，爱他，为他祝福就行。做不到是不可能的，做不到是撒旦的谎言，你做不到。你想想，如果做不到的下场是下地狱，你就能做到。有的人不愿意活在真理里面，他活在谎言里面，做不到是下地狱的，真实的，你必须得做到。要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不要说做不到的事，谁让你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做不到是谎言，做不到想演结局，做不到下地狱你就能做到了。你不想下地狱你就做到。
好真实。
那必须是这样的。
真是
在神面前没有借口的，所以你看，耶稣说，并非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将来有很多人喊着主啊主啊，奉天名传道啊，赶鬼啊，行神迹啊，行异能啊，这些都是神的仆人呢。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主还说得很斩钉截铁，意思是你不要给我再废话，我从来都不认识你，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从来都不认识你。主的意思是，咱俩没啥关系，不要给我套近乎。我这一句话，你就下地狱了。离开我去吧，离开耶稣只能下地狱的。我告诉你，你不要认为他们离开耶稣去哪里了，没有地方了，将来地球都不再有了。圣经说，凡有形质的，包括地球，都像乒乓球一样被烧化，将来只有天堂和火湖，地狱都没有了。 地狱会像一个火柴盒一样扔到火湖里，因为火湖非常巨大。现在有地狱有火湖，但将来是地狱就是阴间。汉语老是什么阴间呢、啊？地狱啊，又是什么下了坑里、啊，搞了很多。我跟你说，在英文里面，它就是 hell 就是地狱。原文里面也是这样。因为中国人有很多文化嘛，有阴曹地府，搞得你好像七扰八扰，有很多地方没有。虽然说将来阴间和死亡，它都是一个地方，都会被扔在哪里？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扔到火湖里面，说明火湖非常巨大，它可能是它的几千倍、几千亿倍大，所以地狱是很小的，将来被扔到火湖里面。那么地狱里一切的邪灵和罪恶的人、堕落的灵魂也一块被扔到火湖里，跑都跑不了的。我扔一个火柴盒，火柴盒里面有蚂蚁，我把它扔到一个充满火的一个大池子里面，我问你，这蚂蚁能跑出来吗？跑不了的，它都被烧了。将来地狱就是这样，邪灵在地狱里面，人在地狱里面，都被扔到火湖里，将来没有别的地方，只有天堂和火湖。所以离开耶稣就只有在火湖了，连地狱都不用，直接下火湖，非常可怕。火湖是撒旦惧怕的地方，最可怕的，比地狱还吓人，充满了硫磺和火，还有燃烧的虫子，不死，连撒旦连邪灵都惧怕的地方。想想那是灵的归宿，你最好不要让你的灵的归宿跑到那里，要跑到天堂才对。但耶稣对这些人说，我不认识你们，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哈利路亚。所以你必须遵循天父旨意，天父旨意是爱饶恕，你如果不饶恕人就没有遵循天父旨意。我跟你说，这一个罪就要人的命啊，你不要小看这一点。所以撒旦往往会借着人际关系毁灭你，包括神的仆人。所以同工之间有的人啊，你看很多同工彼此伤害，他们都彼此不饶恕，最后都下掉地狱里。你想想，两个人彼此不饶恕，教会里面他去了我就不去，他要去那里服侍我也不去，开牧师会了这个牧师要到场我就不去，有人说先打电话看他去没有，他不去我就去，他去了我就不去。那你说将来上天堂，神说你们俩到底谁上天堂？反正你们俩也不能同时见面，
那都下去吧。
对，那都下地狱吧，天堂不需要你们，天堂是充满爱的地方，你们俩是不是？神是公平的，我不能让你上让他不上。干脆，而且你们俩都上也不可能了，都上你们俩又在天堂上掐架，这个天堂成什么了？所以两个人都得下去。所以你想象这个问题，我说的像开玩笑一样，但是真实的，一点都不开玩笑。我们必须饶恕你。方言祷告使你的灵强壮，也会帮助你来饶恕。所以接着方言祷告，我们的灵就得到训练，好像体育训练一样啊。灵的强盛需要靠训练，也是方言祷告就是最好的灵的训练。大家说方言祷告是最好的灵的训练。所以说方言的圣经启示录这个十四章第四节说是造就自己，造就自己。这句话并没有贬低方言的意思。宋尚杰说，人不奋心己，怎么能奋心天下？这句话我十多年前就看了，我就记住这句话了。那本书叫做灵力极光，我看那本书我就记住这句话。他说人若不奋心己，焉能奋心天下？宋尚杰说的吗？人若不奋心己，焉能奋心天下？就是说你自己都不复兴，你凭什么复兴别人？你自己都不复兴，凭什么服侍别人？奋心，奋斗的奋，
奋斗的奋
啊，奋心天下。奋心就是复兴的意思。
哦，
人若不奋心自己，焉能奋心天下？所以我们若不能复兴自己，如何能复兴别人？是不是这样？软弱的人传递软弱，
是
复兴的人传递复兴。你自己软弱的一塌糊涂，你凭什么服侍别人？你不传递软弱给别人就好了，你不害别人就行了。所以我说，如果你有全世界的护照，你就得先预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复兴的生命，不要，不然你就会去害别人啊！你是什么，你就会传递什么，你是什么，就会传递什么。所以我们自己要复兴啊！你自己复兴了，就能传递复兴。哈利路亚。 借着方言祷告，我们能造就自己，使自己得复兴。我们造就好自己，才能造就别人。有人说：“哎呀，你说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啊，我做先知讲道能造就教会。”关键你自己都没造就自己，你自己都没造就起来，你还想造就教会？你不是开玩笑吗？这个绝对不是贬低方言祷告的意思，意思是，你需要认识到，你自己要被造就，要被复兴起来，然后才能造就教会。阿门。何况方言翻出来也算是先知讲道。神的意思就是说，各样的恩赐不同，但说方言的恩赐特别能造就你自己的灵性，也就是能复兴你的灵性。因为造就的意思就是我说了，就是盖房子，原文就是盖房子。当你里面的圣殿被建造起来了，你才能建造别人里面的圣殿。哈利路亚。当你里面的圣殿被建造起来，你才能建造别人里面的圣殿。阿门。
阿门。
并且这个造就的意思也有啊 ，encourage 就是鼓励的意思，啊，有鼓励自己的意思。鼓励自己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软弱的时候，你灰心的时候，你沮丧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这个时刻。怎么办呢？有人说我沮丧的时候我就吃，我就看电影，我就喝酒。这些都是消极的手段，这些不好。神给了我们一个手段，你沮丧的时候怎么来造就、来鼓励自己？方言祷告。当你方言祷告，你就会重新奋起、奋兴起来，沮丧就会离开你，负面情绪就会离开你。有人说我经常有负面情绪，怎么办呢？你需要 encourage yourself， 你需要鼓励你自己。怎么鼓励自己？方言祷告。有人说那我就说一些好像现在说励志的话也行，但这个效果没有方言祷告好。方言祷告是从灵里入手，你说那些话是从思想层次，但没有灵里来的直接。方言祷告直接从灵里下手，能够直达病灶。所以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是鼓励自己，你知道方言祷告是鼓励自己啊。所以我们人都会经历软弱的时候，有的人你公司同事说话伤害你，老板伤害你，你老婆伤害你，你孩子伤害你，让你灰心，怎么办？你需要鼓励自己。你不要说哎呀我，哎我是男人，我是成年人，我没事。
鼓励自己。
你是打肿脸充胖子，你里面仍然有事的。你受伤害了就要承认你受伤害。你知道人受伤害必须先承认自己受伤害，否则他无法得医治。啊，人被冒犯了得先承认自己被冒犯了，不要说你没有。你伤别人砍了你一刀，你拿一个纱布也清理不清理就缠起来，缠得像一个木乃伊一样，我跟你说没几天他就化脓生蛆了。你觉得这是医治吗？
不是，
你得先把它曝光，先曝光以后用酒精要把它冲洗，有的时候酒精消毒不了了，还得用别的东西消毒，反正你得把脏东西把它清理干净，才能上药包扎，上药以后才能包扎，这才会长起来，否则的话它只会化脓，它只会越来越恶化。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处理灰心啊、沮丧啊、受伤害也是这样，你必须先曝光它，向神祷告，我受伤害了，主啊，有人惹我了，而我被神伤害，我就来到神面，我不是控告，我说主啊，我今天受伤害了，我就是心里不舒服，我要跟你说，我要承认我的伤害，但我也饶恕他，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我饶恕他，但是我受伤害了，这是真的，你得医治我啊，向神表达，你不能说我没事儿，你有事就有事，你为啥说没事呢？你这会让这个伤害升级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伤害，那就是苦毒了，那就不是一般能医治了，不好医治了。所以我们受伤害就伤害，谁伤害你了你就祷告，但我们不去控告他，我就是说主啊，我受伤害了，那我需要你医治我啊，然后求你来医治我啊，你的爱充满我，也饶恕他，我为他祝福，你为他祝福啊，你为他祷告，你就会得医治啊。你不能控告他啊，祷告也不能需要小心啊，不能控告他，那不行，不能在神面前控告人的。阿们。那是撒旦干的事，魔鬼干的活你不要干啊。我们不做魔鬼做的工作，魔鬼是控告的，我们不控告，但我在神面前，神是我的父，我就要在他面前说我的委屈，那我说了我心里舒服， 这就一种医治，然后再求神医治你，然后再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会让你这个心里得到鼓励。哈利路亚，心里得到鼓励，这就是正确的方式。每一次都这样处理，你就不会有不会让那个伤害升级，很快就处理了。很快就处理，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没事，你那样的话伤害升级了，你处理都处理不了。那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有事就有事，受伤害了就受伤害了，受伤害了寻求神的医治就好了。阿们
阿们。
所以每一次方言祷告也是在鼓励你自己。哈利路亚，
阿们。
每位家人都需要鼓励的。
是的，
人鼓励你不够的，你需要圣灵的鼓励。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就会鼓励你的里面的灵，它会强盛起来。甚至方言祷告鼓励你的灵，你会有力量。有一位牧师做见证说，每一次他胜过不了情欲的试探的时候，他就大声的方言祷告一个小时。那他大声的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后，他就能胜过了，因为他就没有这个欲望，因为发现这个欲望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他的灵得到了鼓励，得到了建造，他就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胜过试探需要相应的能力的。阿们。胜过试探需要相应的能力，你需要相应的能力来胜过这个试探。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来胜过这个试探，你就会失败。你需要相应的能力来胜过这个试探，甚至你可以说你需要这样相应的鼓励来胜过这样的试探。那就借着方言祷告来释放这个鼓励，圣灵来的鼓励。借着方言祷告，你胜过那个试探。所以我们需要方言祷告，而且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发出声音来，不能够说我默祷。默祷是在你方言祷告累了，你可以默祷。那自然的进入到默祷，就是安静。甚至你可以说不叫默祷，那叫安静等候神。有默祷这个词圣经上没有存在过，那叫安静等候神，那不叫默祷。祷告就必须有言语的，要出声的，因为只要是声音都有意义的。你安静等候神就是安静等候神嘛。有的人搞得很神秘，哎，我现在默祷，没有祷告嘛，你没有祷告就没有祷告嘛，你自欺欺人的。那叫安静等候神，或叫默想神，但那不叫默祷。那叫默想神，可以默想神，那有不同功效。但是我们需要发挥方言祷告的功效，所以方言祷告需要出声，出声，凡是声音都是有意义。甚至有的时候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需要大声的方言祷告。有的时候当你大声的方言祷告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圣灵如火般的祷告。在你出声祷告一个小时的时候，往往会有圣灵如火的祷告。接着你大声的方言祷告也会进入到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一种祷告能够代表你在奋力追赶。因为神喜悦奋力追赶的人。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努力这个词在英文是suffers with violence， suffers with violence， violence 这个词是暴力的意思，暴力的意思，暴力。但是如果让我翻译的话，应该是翻译成勇力，你不能，你要活意嘛，翻译成勇力。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了。大家说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了。
有勇力的人。
阿们，
阿们。
勇力，
勇气的
勇，对，勇力，意思是你需要争着抢着，需要努力，它比努力的层次更高一点。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祷告需要大声祷告、方言祷告、进食祷告，这都是付出勇力。如果你得不着，就进食祷告，我就要得着它，不能说我得不着，我就祷告失败了，我不祷告了，这叫没有勇力。勇士是奋勇往前的，阿们。勇士是不死不休的，是不是这样？勇士两强相遇，狭路相逢勇者胜。 是不
是
要不你胜过他，要不你被他打败了，要不你甚至所以那倒不至于那么严重。我的意思说我们必须要有勇力胜过他，阿们，要有勇力胜过他。意思是我一般的祷告我达不到了，我就禁食祷告，我就方言祷告，一般的方言祷告达不到，我就一个小时以上的大声方言祷告，我要付出力量，付出代价。我禁食一天解决不了问题，我禁食三天，三天解决不了，我禁食七天，七天解决不了问题，代理不禁食21天吗？我禁食21天，干什么呢？因为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了。你在地上追求一件事也是这样的，你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你那个事很大的话，你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你追求的事情很大，你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阿们。有人说：“哎呀，我要恩高啊！”你要什么层次的恩高？你要更高层次的恩高，就需要更高层次的代价。你要一般的恩高，就一般的代价就行。哎，神是公平的，有恩高的仆人没有一个不是付出代价的，他们是付出代价的。阿们。你知道他生命中经历了多少破碎，那都是代价。你知道为什么神给他预备那样的妻子那样的孩子，你知道神为什么让他经历那么多坎坷，那都是代价，那是为恩高付上的代价。阿们。那是必须的啊！如果他想选择，他也不想要的。但是如果你想要相应的侍奉，有的那侍奉能达到那么大的果效，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你说我没有看到，你不需要看到，很多神仆人吃的苦只有神和他自己知道的。阿们。所以我的意思说，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哈利路亚。啊，在追求属灵的事物上都是这样。我的意思说，你需要付出代价。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付代价。
你要付代价。
所以，有的人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天路历程上走得快、走得远、走得稳，因为他付出了代价，他付出了更多的时间祷告、方言祷告，他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对付自己、认罪、悔改、圣洁，他付出了更多的代价，舍弃了一些不良嗜好，他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来舍己、顺服、爱人、饶恕人，他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来破碎自己，啊，所以他能走得更好，这都是勇力啊！大家说这就是勇力，
这就是勇力。
阿们。天国是需要有勇力的，不是吊儿郎当的人能上天国的，不是有人给你抬着花轿给你抬上去，没有这样的人。天国都得悔改的，悔改都得破碎自己，没有一个不悔改的人能进天国的。不像恩典福音讲的，恩典福音是异端的，全球公认的异端。哎，恩典福音的人绝大多数都不会进天堂的，你放心，也许有几个特例，因为他们悔改，但是绝大部分的人，恩典福音的人不悔改，他们都会下地狱的，他们在自欺欺人而已。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才能进去。阿们。天国是耶稣所说的，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可不是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啊，一个爱字能解决一切，不可能的。现在魔鬼都在讲爱的，全球宗教大联合都在爱的旗帜下，但那个不解决问题。神的爱是忌邪的爱，神的爱是忌邪的爱，是圣洁的爱，不是罪恶的爱。
圣洁的爱，
嗯，他们的爱不是神的爱，是鬼魔的爱，肉体的爱。对，鬼魔的爱是让你放纵肉体，肉体的爱，鬼魔的爱是毒药嘛，让你可以犯罪。神是爱，犯了罪他也饶恕你，这就叫鬼魔的爱，最后要你的命，要你的灵魂，这叫鬼魔的爱。这个毒药他不会告诉你这是毒药，很甜的，确实很甜，但喝下去会让你死，鬼魔的爱。所以让你啊，鬼魔的爱是我让你今生活的富足，我让你今生也不经历什么，我让你非常的舒服，舒服到让你死都不知道咋死。很多富人就是这样死掉的，下了地狱里。那个财主不是这样的，一生没经历什么坎坷，下了地狱里想喝一滴凉水都没有，他才后悔了。他说：“哎呀，拉萨路，拉萨路可吃尽了苦。”他就求拉萨路啊，沾点纸凉水给我喝。所以你要知道，魔鬼他是很狡猾的。你不要说、哎、有的人我没有看到经历什么坎坷，这样的人也危险的。你知道没有经历什么坎坷，他不去思想人生，他们连得救的机会都没有，他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他一路滑到底。圣经在诗篇上也说，有的人神把他安置在滑地，一路滑到底， 就进入到地狱里面，那叫滑地啊。像你坐过那个滑滑梯没有？一路滑到底，中间没有一点滑滑梯，中间可没有什么坎坷的，很顺的，是不是？非常顺，一路滑下去，舒服得很。有的人的人生就是这样，滑滑梯一样。圣经上早都描写了，所以说你不要羡慕他们，我把他们安置在滑地。
为什么神把他们安置？
为什么呢？就这个就很难讲啊。总而言之，但是这样的人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只不过他们因为他们富足，因为他们生活平静安稳，他就骄傲了，因为骄傲会让他瞎眼。所以我们要谨慎，要思想人生，不要骄傲，不要想来呀，我现在过得很舒服。关你舒服，你的灵舒不舒服？你活着是个灵，不是肉体。你的肉体舒服是一个假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肉体需要吃点苦头，我们的肉体需要吃点苦头，好让我们思想，你到底活着是啥？你活着是个灵还是个肉体？所以我们要谨慎。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了。耶稣说得很清楚，阿们，绝对不是那些人所讲的那么简单的。走天路可不是容易的。耶稣说，我的道是忍耐的道，我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这都是圣经出现的。耶稣讲他的道，悔改的道，赦罪的道，忍耐的道，在启示录称为是忍耐的道。启示录第三章出现了，神说这忍耐的道你已经遵守了，我就保守你免去将要来的试炼。忍耐的道，这条路不好走的，天路需要忍耐的。别人犯罪你不能犯的，别人能够偷抢骗你不能的，你就得损失就损失了，反正我不能这样做，神在别处补偿，但是我这次我就不能撒谎，所以我们需要忍耐，别人伤害我了，我还得爱他，我得忍耐，这都是一条难走的路，需要破碎的。有的人他就不肯走，不肯走的人都下得狱。对，怎么走？需要勇力，付代价。心灵破碎了也要遵行主的道，心灵撕裂了也要遵行主的道，没那么舒服，但神给了我们好武器，方言祷告，鼓励你自己让你的灵有力量，能够愿意踏上这条路，能够忍耐着遵行。阿们。神看人的心，你知道吗？哎，我们需要有勇力持续的向前，不要退后。神说一人若退后，我必不喜悦他。一人若退后，我必不喜悦他。神不喜悦退后的人，神不喜悦退后的人。所以神喜悦有勇力的人。彼得为什么神重用他？彼得有很多毛病的，经常说话不经过大脑的，说了很多话，但他很勇敢。他生命中有一个特质，他很勇敢。彼得有勇力他做错事了没关系，关键他有勇力，他敢闯敢干，所以神兴起他成为天国的柱石。彼得有勇力你知道吗？那么人不敢下水，他就敢下水。那些祭司的仆人来抓拿耶稣，他伸手就把他耳朵割下来，伸手就把他耳朵砍下来，他有勇力的。只不过这是一个错误，就是他这样犯了这个因着一个勇力，他犯了错，但神仍然没纪念他的错，还是恢复他，起码比逃避强，起码比这个软弱强，起码比这个退后强。所以彼得在他的人生中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有勇力。你后来发现他果然有勇力，他成为耶路撒冷的长老，为主最后倒钉十字架。哈利路亚！他可以逃跑，但是他为主倒钉十字架，死在耶路撒冷为主殉道，是他自己选择的。说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我不配，正定，我需要倒钉，很有勇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神喜悦有勇力的人。对你旁边的人说，神喜悦有勇力的人。所以你需要操练你的方言，让你的方言祷告多操练的时候，你成为有勇力的人。阿们。而且当你有勇力的时候，你的灵就开始强盛。当你的灵强盛的时候，你的环境就不再是你的环境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的灵强盛的时候，以前辖制你的环境无法再辖制你，你会觉得当我灵强盛了，我复兴了，我突然觉得这个曾经伤害我的人，这个曾经让我很头疼的事儿，这个很纠结的人际关系，这个 很难搞的环境，很压制我的环境，让我头疼，让我头大的这样的人事物环境，你突然觉得不再影响你，突然觉得也没啥嘛，没啥了不起的，我觉得好像轻描淡写的没什么感觉了。这说明了你有勇力，这说明了你的灵开始强盛，说明你开始成长。哈利路亚。所以勇力是必须的。跟你旁边的人说，有勇力是必须的。
有勇力是必须的。
所以当你的灵力刚强了，你的环境不再是环境。跟你旁边人说，当你灵刚强了，你的环境不再是环境。我说的这个环境你知道啥意思了啊，就是那些压制你的仇敌啊，压制你的不好的糟糕的窘况，你发现你就胜过了。就好像是小学生的数学题，你一个大学生还做不出来，能不能做出来？能做出来，没问题。怎么做出来的？因为你都大学了还做不出小学生的题，你是不是？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要成长，很多的事情你会看破它，因为你成长。然后你灵力刚强了，环境不再是问题，困难也不再是问题，因为你的灵改变了，你的灵刚强，你有更大的爱，更大的容忍度，更大的品格，更大的包容，更大的怜悯，更大的爱心，所以你能够胜过你所存在的环境，也有更大的信心可以胜过它。所以当你灵强盛的时候，你就胜过环境。跟你旁边人说，当你的灵强盛的时候，你就胜过环境了。跟我一起说，当我的灵强盛了，
当我的灵强盛了，
我的问题不再是问题，
我的问题不再是问题，
我的环境也不再是环境，
我的环境也不再是环境，
因为我胜过了这一切，
因为我胜过了这一切。
所以得胜的秘诀还是在乎你的成长，需要灵强胜强。有的人吃快餐吃习惯了，什么都是快餐，那你给我祷告一下就行了，我参加一个特会就解决问题。你回家以后，关键你回家不回家，关键你要不要回到你以前的环境，关键是你还得面对环境。你并没有成长，你还得回到老路上，你需要成长起来，这才是真实的解决问题。其他的都是捷径，但是神不想让你走捷径啊，你还是脚踏实地的走路。好，阿们
阿们。
你思想一下，如果保罗在你的环境里面，如果约伯在你的环境里面，那保罗就笑了，约伯就笑了。为什么笑？像你这个环境简直是小婴孩，对于我简直挠痒痒都不配。你这个环境也叫环境？所以约伯就笑了。你那个环境放在彼得那里，彼得也笑了。你那个环境放在约瑟那里，约瑟也笑了。说你那个环境算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的生命的层次不一样。但是灵成长了啊，你会很容易的胜过你的环境。关键问题你没有成长，你想尽了办法，我跟你说那都是歪门邪道。你需要灵成长，这才是王道，这才是正途。然后你的生命，因为神给这环境目的是干啥？你想过了吗？
想让我们成长。
对呀，父亲的心意只有是成长，是不是？父亲如果忍痛把孩子放在一个更加艰难挑战的环境里面，绝对不是害他，是想让他承受更大程度的压力的情况下，让他成长的更加的成长空间更宽广一点，他将来能够进入更宽广的领域。啊，万事是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是，无论是不是神给，有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犯罪，因着我们自己错误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纠结这些事，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事情一旦发生了，我们就相信万事互相效力。神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伏在神的爱旗下，神能使坏事变好事啊！无论是不是神给的，有的时候是神给的，多数情况下是神给的，因为起码神许可了啊，起码神许可了。神不许可，你一根头发掉不下来的。神不许可，你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的。起码神许可了，只要神许可了啊，那我就接受，我就愿意承受，我愿意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我愿意伏在神的爱旗下来胜过这些试探。 当然有的是因为你的一些罪啊需要来悔改的就悔改啊就好了。被管教的是被管教的层次，因为我们啊不能很具体的去讲这个问题，有的是被管教，你就悔改就好。总而言之，神使坏事变好事，连管教也能成为你的益处。阿门。啊，但我们不去纠结的，有的家人喜欢纠结啊，到底是不是神，不要纠结。无论如何，神能使坏事变好事，这就是个坏事，那我的神能使它变好。
阿门。
阿门。只要你愿意啊，来伏在神的主权下，只要你愿意成长，你就能胜过这一切。阿门。你就能胜过这一切。就像约瑟的环境，约瑟没有想象过他十一个哥哥会把他卖了，你说当然是神许可的啊。当然也因为约瑟他自己喜欢告状，他让他十一个哥哥都对他不满，本身就嫉妒他，他还老是告状，还哪壶不开提哪壶。有很多事情都是很多因素的，你不要只是想啊就是这个原因，我跟你说不是那一个原因，很多原因。但无论怎样，神许可了啊。但约瑟后来都成功了，
对
啊，他接受了神的环境的塑造啊，他成了宰相，成了最像一个像耶稣的人啊。约瑟是预表耶稣的，所以当然神许可了，都有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他被卖也是因为他跟他哥哥人际关系搞不好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低调做人，非要那么高调，还要穿彩衣，还要把他几个哥哥刺激的没办法。所以你不能说一个因素，很多因素。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问题。如果约瑟想的到底是不是神，他会成为神经病的，我告诉你。不要纠结啊。约瑟他说我忘记这一切，我忘记这些伤害，忘记这些事情，意思他从纠结中出来。你胜过这些，你得先不要纠结，不要纠结这些事情。我相信就算是坏事，但我的神会使它成为好事。哈利路亚。你们的意思就是要害我，约瑟给他们说了，你们就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不是？约瑟看透了这一些，那些人这十一个哥哥就是要害我，约瑟说你们就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成就今日的拯救。你看他就有一个新的眼光。哎，我们不纠结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神的眼光。如果你纠结呀，究竟主啊，我是不是嫁错人了？我是不是娶错媳妇了？我是不是进错公司了？我是不是错误的？这些都是错误的。你要是纠结，你会崩溃的，你会被撒旦毁灭的。从神来的，不要纠结。我相信主啊，这一切会成为我的益处。我的神能使坏事变好事，我的神使无变有，何况这些事呢？啊，这是你应该相信的，不要纠结啊。我知道你为什么问那个问题啊，很多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有的人在活在纠结里有几十年之久，我告诉你，都浪费光阴的。纠结那么多年，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在神面前不要问为什么，只要说主啊，你不会害我就行。如果约瑟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坐监？我没有，我胜过试探，我没有跟他那个我主人的妻子发生关系，但还让我坐监坐了十几年，凭什么？为什么？约瑟也可以纠结，但他没有纠结，他在监狱里很好。你发现他，如果他纠结的话，他会一蹶不振的。
是，
但他在监狱里面仍然兴盛发达。所以这个他学会了不纠结，学会了忘记这些，学会了这个有勇力，学会了这个灵的成长。他成长起来，他就胜过了一切。总而言之，我们要成长起来，胜过这个环境。所以我说了，如果你的环境放在约瑟那里，约瑟就笑了。你这个什么环境？小儿科的环境。因为他的生命层次成长，他能承受。我跟你说，你不说你十一个哥哥，你亲哥哥把你卖了，你亲姐姐把你卖了。我跟你说，这一生都打击你，
纠结一生，
是不是这样？然后你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又被坐监十几年。我没给他犯奸淫啊，关键是，凭什么？他天天诱惑我，我都得胜了。然后我跟你说，约瑟可不是意思啊，那祖母天天试探他，这真的难呢。他都胜过了，结果还被坐监坐了十几年。然后善待了一个人，给他解梦证据了，他又把他忘了。又让他多做了几年了。如果约瑟纠结的话，很多事情不能纠结。意思是你看约瑟的生命成长，他胜过了一切，这一切都不能影响的。哈利路亚。环境不再成为环境，他在监狱里面那是他的环境，但监狱都成为他的一个天堂，成为他的一个一个与神相遇的地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 生命成长，这才是本质。总而言之，我说你的正路是你要成长，一切的环境都是为了让你成长。你要思想天赋的心意就是要让你成长。约瑟需要成长，这些是因为他真的需要成长。如果约瑟不经历这些考验，估计他就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他爸爸不会教育他的，把他这样培养出来不会成才的。照着他爸爸这种娇生惯养的方式，约瑟成长起来不会成才的。他怎么能够预表耶稣呢？他怎么能够成为拯救以色列的人呢？不可能的，他就是一个富家子弟、吃瓜子弟，没有用的。他一生的命定都失去了，所以神看得比你远。你觉得主啊，我不应该受这个苦，主说你该受，因为我给你的护照大，你现在不够格，你必须得被破碎，啊，必须得好好的训练你。所以约瑟看透了这一点，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许可了，你们不过是神的打手，神的旨意是好的，最终还是要让我成为拯救的。所以他看透这一切，经历了这一切，他看透了这一切，因为他的生命成长了。他以前也，我相信约瑟初期也不会达到这个境界，他初期圣经没记载到，他肯定也有纠结的时候，但他最后胜过了。哈利路亚，
阿门，
感谢主。所以我们有这些见证的时候，帮助我们在第一时间来胜过。我讲给你了，这就是你人生的宝藏，你现在就学会了。我需要来看到这一点，天父的心是要训练你，让你成熟，让你长大，因为这是王道啊！你需要成长，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成长。
阿门。
那你旁边说，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成长，
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成长，
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成长，
一切都是。
无论见着你的妻子、丈夫、儿女、环境、同事、同工，任何的环境都是为了让你成长，因为成长是你必须的，成长是王道啊！包括方言祷告的恩赐，包括各样的恩赐赐给你，也是为了让你成长。
阿门。
也是为了让你成长，方言祷告也是为了让你成长。如果你成长不起来，也许今天的挑战不能胜过你，那魔鬼会发动更多的环境调，会胜过你的。只要你不成长，魔鬼都有办法伤害你的。所以我们需要成长。当你成长了，你的环境就不再能够压制你了。第十四节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你看，方言祷告悟性没有果效，因为方言祷告是灵祷告，灵祷告悟性没有功效，意思是悟性听不懂，但听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方言祷告是向神说的，是灵祷告，接着灵祷告比你的悟性强多了。所以方言祷告能够使你的灵祷告，因为你的理性有的时候是神不喜欢听的，有的人祷告啊，说得很美很动听，但神不喜悦听，你说的都是废话，有的时候你说的真的是废话，但方言祷告能够直接的达到神的心意，因为方言祷告是灵祷告，确切讲方言祷告是圣灵搅动你的灵来祷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你就知道，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阿们，
阿们，
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啥意思？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我们祷告就是方言祷告。
阿门。
圣灵的叹息就算是方言祷告，圣灵的言语，天上的言语，甚至也包括了我们心里的一种感叹，也属于圣灵的一种祷告，包括了一种取劳祷告，也算是圣灵的一种祷告。取劳祷告是生产祷告，有的时候重担压着你很难祷告。甚至你灵里在神面前叹息，也在神面前方言祷告，都算是一种圣灵叹息的祷告。有两层次，一方面真的就是一种叹息，但很多人经历不到的，但另一个层次都经历到的，就叫做方言祷告。生产 祷告，取劳祷告，很多人经历不到。生产祷告，取劳祷告，取劳就是生产的意思。
取劳祷。
哎，圣经上出现的词嘛，取劳祷告，叫做生产祷告。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层面呢，就是方言祷告，这里面也有方言祷告的意思。所以说不来的叹息，在这里也可以说是，方言祷告，因为在有不同的版本，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它有翻译，在这里就翻译成方言祷告。这却怎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真不会祷告。你口才再好也没有用，你打不到点子上不行，祷告得打到要点上。那么圣灵会帮助我们，用方言帮助我们打中要点。阿们。很多时候我为人祷告，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就说圣灵你帮助带领我，现在方言祷告，为他祷告啊，我就开始方言祷告，哎，我就有感动，就开始有启示，我就知道我祷告的好了。然后有的时候为自己祷告也是，主要我现在无力为自己祷告，但我觉得我需要祷告，我就开始方言祷告，哎，我就开始进入到祷告的灵里面，圣灵就让我引领我进入到一个灵里的祷告，就能够直达要点，直中要害。哈利路亚。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要用灵歌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里面讲到了，我们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方言祷告。保罗在讲什么？就是要用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着祷告。有的人说我只会方言祷告了，那样也不对。有的人说我只会悟性祷告，那样也不对。神说你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交替祷告，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你一个腿走路是不好的，你一个腿走路是蹦着走的。我问你，大家蹦着走你能走多远？一个腿蹦的能走多远？你能蹦一公里，你都是非常强壮，是不是？
是。
你要蹦两公里，那个腿就彻底的酸的抬不起来了。
嗯。
但两条腿走路，你走个两公里应该是可以轻松的。
轻松。
蹦的话你蹦不了一公里，一条腿蹦很困难，还不是两条腿蹦，你想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在一个腿上，我说蹦一公里他还真承受不了。但是你走一公里是松松的，轻松加愉快走一公里，是不是？我们在座的都可以走一公里，但能蹦一公里的就是很少。所以如果你在祷告的领域只会悟性祷告，那你无法走得远，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你需要方言祷告、用灵祷告加悟性祷告交替着进行，就是两条腿走路。你不能说我只会方言祷告，有人说进入极端，谁去告诉你的？你以前不会悟性祷告吗？怎么学了领受了方言祷告你不会悟性祷告了？谁告诉你的？魔鬼欺骗你。有这样的，很多是这样的，他说我领受了方言以后我就不会悟性祷告，这是撒旦的欺骗。阿们。
阿们。
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要交替着进行，两条腿同时走路。我经常都是我方言祷告一会儿，悟性祷告一会儿。往往我不想悟性祷告的时候，我没有感动悟性祷告的时候，我就方言祷告。当我方言祷告个十五分钟、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我会开始用悟性祷告，因为我不能不悟性祷告了。当我方言祷告一阵子，我就充满了启示，充满了话语，我必须要说出来。你必须要说出来。你不能把它烂在肚子里，说出来会对灵界产生影响力的，啊，你必须要把它说出来，是不是？做饭终于做熟了，不拿出来吃，那你做饭干什么？所以我们方言祷告也是这样，终于领受了启示感动，你就要把它宣告出来嘛，悟性开始了，很有效果。那会儿悟性祷告很有功效。哎，我没有感动祷告的时候，我就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一般十五分钟就会有感动。我就开始悟性祷告，悟性祷告一会儿了，说完了没有感动，再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一会儿我又有感动了，我再说一会儿悟性，悟性一会儿又没感动了，我再方言，然后交替进行啊，你就会源源不断，只有两条腿走路都不累，都不累，不然你一直方言祷告你会没劲儿的，你没劲儿的，你舌头也没劲儿的，因为方言祷告舌头运转太快了，你的舌头都是酸的。你需要悟性一会儿，让舌头放松一会儿。方言祷告舌头是超自然的运行的，我告诉你，自己照镜子看，那不是一般的说话方式。 所以这个是超速运转，我们需要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强大的祷告生活里面，一个强大的祷告生活。阿们。所以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特别是在你没有感动的时候，先方言祷告，有感动再悟性祷告，不要浪费了啊！有感动就说明你这个时候开始进入翻方言了，那也算是一种程度的翻方言，要把它说出来啊。然后因为圣灵终于引领你了，借着方言祷告，你又不是说了，你不是浪费资源吗？要说的，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一定要交替进行啊，你会源源不断，这样你能祷告一天都不厌烦。你要是没有方言，你最多祷告一半个钟头，没那么多话，没那么多话。所以你需要借着方言祷告来调动你的，因为方言祷告会调动你的灵啊。只要你方言祷告，都是在调动你的灵，因为圣灵开始搅动你，搅动你的灵，你的灵开始奋激，开始有能力。你的灵奋激有能力，这都是好的状态。你知道人为什么进入不到祷告的灵力？因为他的灵不够奋激，他的灵没有状态，他的灵没有力量。所以他的灵是麻木的，他的灵是沉睡的，他祷告不了。哎，你一旦方言祷告，就开始搅动你，开始灵里有力量升起来，甚至灵里开始奋激，那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你就可以侍奉了。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如果灵奋激的话，就会有很强大的能力被释放。万一你的灵只是一个，算是没瞌睡，但是也没有力量，那你侍奉是无力的。所以，这是方言祷告能让我们的灵进入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是有能力的。有能力会发出来，哈利路亚，那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方言祷告调动我们的灵。所以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也提醒我们的敬拜不能只是唱赞美诗，那样太理性了，我们还要用灵歌啊。当我们用灵歌来唱的时候，也会带动我们的悟性的歌唱啊。总而灵歌悟性歌唱都要交替的进行啊。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这却怎么样，我要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因为这是祷告的两个轮子。对你旁边人说，这是祷告的两个轮子，这是你的两条腿，这样你就能完成神对你生命中的呼召了。哈利路亚。所以方言祷告能够成为我们极大的祷告助力，提升我们的祷告生活，进入到一个无限宽广的领域。哈利路亚。正常的基督徒只要操练方言祷告一段时间以后，都会发现，像我说的一段时间，就比如说你持续方言祷告个半个小时以上，往往你就会领受启示。如果你能持续祷告一个小时，你就会领受圣灵的火。你自己试一下，我一般是在祷告一个小时就会有圣灵的火。哎，这个火是你能感受到的，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领受？
会感热。
我一说你会全身发热，后背像着了火一样，能感受到的，甚至出汗，浑身像过电一样，说明你已经进入到一个很棒的祷告状态啊，一个很不错的祷告状态。你还能让火升级，让电流升级，让神的同在增强，借着更多的方言祷告。所以持续很重要，大家说持续很重要，
持续很重要。
你不能祷告一会儿，哎呀我接个电话，祷告二十分钟，哎呀看一下手机，祷告十五分钟，我喝口水
休息一下，
不行，这样的话就影响了。哎，因为水流正运行的时候，你不能截断它，不然你又得从头来过。哎，因为圣灵很温柔，你一旦错过了还得重新再来一遍，那就比较困难。你不是说我完了上个厕所回来还能接上？没那么容易，不好接上的，哪那么容易接上的？属灵的事可不像你以为是给学生上课，不是那么简单的。属灵的事情是挑战很大的，在灵界的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的，你不能错过那个点儿的啊！一旦圣灵浇灌你了，你那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你要持守，让它能够延长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但一般的基督徒只要方言祷告半个小时，他就会领受启示。只要他能够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他都会领受火，圣灵的火，他 他的灵都会被搅动。在祷告十五分钟，他的灵就开始被搅动了，啊，甚至祷告五分钟，有的人就已经感受到了。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有的人可能操练的少，所以他初期比较麻木一些，那你就多操练一下。然后，总而言之，你就可以领受启示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宣告出来，啊，悟性祷告，或者唱灵歌，把你的启示唱出来都可以，或者把你的方言唱出来都可以，啊，很自然的。所以我们看出来方言祷告它不受魂和肉体的辖制，通过这一点你也能看出来方言祷告不受魂和肉体的辖制，所以脱离了有限的限制，进入无限的区域，以至于你可以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心情你都随时可以方言祷告。阿们
阿们。
你方言祷告不仅帮助你脱离有限的感情理性肉体的限制，还能推动你的肉体服从灵的安排，让你的肉体理性都降服下来，进入到被灵的角度里面，他就开始有感动。反正我本身没有感动，但我祷告十五分钟我就有感动，方言祷告十五分钟我就有感动了，我的整个肉体都配合了，我就开始非常激动的非常兴奋的开始方言开始继续祷告，哈利路亚。但之前十五分钟我一点都不想祷告，甚至我还心情不好，因为刚才可能谁惹我了，因为你每天都会有人惹你，那会儿有人刺激我了，神的仆人也会被人刺激，被人挑战，所以我这会儿就不想祷告，我这会儿肉体发作了，我不想祷告，所以我就开始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十五分钟，我发现哎没有这种感受，所以我现在很想祷告，我现在非常想祷告，哎，所以方言祷告就能达到这样，让你从一个完全不想祷告的状态进入到非常想祷告的状态。只需要十五分钟，
阿门，
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方言祷告，它能超越肉身的局限性，就这一点都需要用，多么美好！所以往往我在服侍以前，魔鬼很狡猾的，经常会搅扰一些人，刺激我一下，啊，特别有的时候是我妻子刺激我一下，啊，非得说点不该说的话，刺激我一下，然后我马上就要侍奉，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方言祷告，我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不能受影响。我心情不好会影响我侍奉的。跟你说，人是这样，如果你心情不好，这不是你侍奉的最佳时刻。需要怎么办呢？你需要心情好，心情怎么好？方言祷告，被鼓励啊！方言祷告十五分钟，我心情就好了，然后就开始，哎，我心情就好了，开始有爱啊，有温柔了，有忍耐了，要不然的话，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的话，我就想训人啊。所以你是去讲道，不是去训人，所以。所以你看到有的人把讲台当炮台，就这个原因。他一直处在一个错的状态，他整天都是在一个错误的状态里，所以他会释放错误的东西。所以我们侍奉以前也需要方言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啊，让你进入到对的状态。祷告也是这样，你方言祷告预备你的心，你就进入到一个祷告的灵里面，你就能更好的祷告。好，我们可以来祷告。现在，哎，家人，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每位家人来开口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位家人，如果你方言祷告的不够，向神来悔改，向神来祷告，求主帮助你。哈利路亚，主啊，赞美。沙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西，耶拉哈拉巴西哈拉巴西。Holy Spirit help， 圣灵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方言祷告不够的，求你来赦免；我们操练的不够的，求你来赦免。求你今天赐给我们一个饥渴的灵，能够每一天来操练方言祷告。哈利路亚，赐下这样的恩典，主啊，求神赐给你这样的恩典，每一天能操练方言祷告。巴拉巴拉巴拉巴巴西里巴拉巴巴巴西里巴拉巴拉巴卡拉巴西，曼吉里哈拉巴沙拉哈拉巴西鲁沙拉哈拉巴西，雅卡拉巴沙拉哈拉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西，哈拉巴西里巴拉巴巴巴西里巴拉巴拉巴西，尼拉哈拉巴沙拉哈拉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西，雅拉巴拉巴西里哈拉巴拉巴西，曼吉里哈拉巴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 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饥渴的心，来操练方言祷告。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西里哈拉巴舒，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大利器，天路成长的利器。哈拉巴巴西里巴拉巴西里，曼迪里黑拉巴沙拉哈拉巴舒，也赐给我们饥渴，让没有方言的家人也来寻求圣灵的充满，使他们来领受方言，让他们祈求的神时候，神就给他们。哈利路亚，沙拉哈拉巴西里，伊里拉拉拉拉拉沙拉哈拉巴西里。啊啦啦啦啦啦！去，让我们更多的方言祷告，让我们更多的来方言祷告，主啊，加深我们的饥渴，主啊，然后每天花更多的时间来方言祷告，哈利路亚！嘿啦啦啦啦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曼吉里哈拉巴西，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每位家人来领受，哦，领受，领受神今天晚上的恩典，加上我们对方言祷告的训练的渴慕，哦，主啊，渴慕，渴慕赐给我们。耶啦啦啦啦啦啦去！沙啦吧吧吧吧吧去！马啦啦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去！马啦哈啦吧去！马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吧去！哩哩啦哩哩啦啦啦啦啦去！满吉哩哈啦吧去！La la la shiri ba la la shiri Manjiri ha la ba shiri Manjiri ha la ba shiri Manjiri ha la ba shiri Yaka la ba shiri Manjiri ha la ba shiri Kulululul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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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a好，让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来安静的领受，哈利路亚。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已经正在浇灌你，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已经在触摸你，安静你的心来领受，哈利路亚。主要更多的加深我们的渴慕，加深我们的饥渴，加深我们的饥渴，主啊，加深我们对方言祷告的饥渴，加深我们的饥渴，主啊，我感受到主将一个饥渴的灵，饥渴的灵放在你里面了，在这个时刻领受这个饥渴，领受这个饥渴，领受对方言祷告的饥渴，领受一个饥渴，主正在释放你进入到一个新的祷告的领域，一个无限宽广的祷告的领域，一个有能力的祷告的领域。哦，主啊，感谢你触摸每位家人，奉耶稣的名触摸每位家人，在这个时刻，主啊，让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哦，沙拉嘿，安静的领受，感受到圣灵正在触摸你，安静的领受，忘记一切，只有耶稣和你，触摸我们，触摸我们，安静的领受，安静的领受。 安静的领受。主啊，更多的倾倒，倾倒圣灵的新酒和油，充满我们，充满每位家人，让我们领受更多新的方言，领受圣灵的新酒和油，领受更多的新方言新歌，放在我们的灵里面。主啊，赐下更多的饥渴，领受触摸你的百姓，主啊，触摸你的心腹，在这个时刻触摸我们，主啊，触摸每一位家人，圣灵你来触摸我们，圣灵你来触摸我们，像火像电流的家人就在领受，向神举手来领受，奉耶稣的名，呼沙拉黑拉卡拉巴西拉巴西拉，主啊，触摸我们，向神举手来领受，更多的安静的领受的时候，感受到圣灵正在倾倒他的新酒和油，新的方言新的灵歌都在赐给你，新的饥渴也赐给了你，你的心会有一个新的饥渴，你的心里面已经点燃了一把火，主要更多的将圣灵的火放在我们每位家人里面，奉耶稣名领受，敞开你的心来领受，敞开你的灵来领受，领受，领受圣灵的新酒，领受圣灵的新油，呼沙拉嘿，领受，领受，领受，领受，主要更多的触摸我们，更多的触摸我们，触摸我们，使我们的心被改变，使我们的心灵被改变，领受耶稣，喝下去，你可以来深呼吸，喝下去，呼求啊，更多的喝，更多的让我们喝下去，更多的主啊，更多的让我们来领受，帮助我们每位家人来领受，将你的新酒和油倾倒下来，奉耶稣的名，释放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释放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祷告领域，充满你的荣耀的领域，无限宽广的领域，奉耶稣名来领受，感受到神的恩典，祷告的恩典，祷告的灵正在赐给你，你当领受新的祷告的恩典，新的祷告的灵，新的祷告的恩典，突破要临到你，突破要临到你的祷告生活，得胜要临到你，呼沙拉巴巴巴巴，领受进入这宽广的领域，
主要带领我们进入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带领我们进入主啊，带领我们进入。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沙啦嘿嘿啦。带领我们进入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带领我们进入，带领我们进入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主啊。进入，进入，主正在带领你进入，奉耶稣名来进入，家人们进入，奉耶稣的名，有的家人正在领受，你的手好像着火一样，有电流流经你的身体，流经你的手，奉耶稣名进入，圣灵正在带领你进入，进入一个新的祷告领域，无限宽广的祷告领域，祷告的恩典正在赐给你，一个祷告的恩典正在赐给你，领受，领受，领受，领受一个新的恩典，领受圣灵的火，领受祷告的灵，领受祷告的恩典，奉耶稣名来领受，来家人来领受，奉耶稣名来领受，奉耶稣名来领受，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名来领受，领受，领受祷告的恩典，领受新的突破，领受新的得胜，每位家人来领受，领受新的突破，领受祷告的恩典，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复兴，领受新的新的恩典，祷告的恩典，领受，领受，领受，奉耶稣的名进入，进入，进入神的恩典里面。沙拉希拉，帕卡拉巴西拉，提拉拉拉西拉，领受，领受，提拉巴沙拉哈拉，提拉巴沙拉希拉，领受。领受神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哈利路亚，安静的来领受，让神的恩典更多的进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的触摸，向神来感恩的祷告。主啊，感谢你的触摸，感谢你的新酒和油，感谢你的新的方言，新的灵歌赐给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你圣灵新酒和油，感谢你带领我进入新的祷告领域，感谢你加增我的饥渴，感谢你赐下新的饥渴，哦，沙拉巴拉巴西，感谢你将饥渴的灵放在我里面，感谢你使我进入到新的饥渴，感谢你使我进入到新的领域，感谢你使我进入到新的复兴，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我全然领受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你使我不再软弱，感谢你使我的身量要开始成长， 感谢你释放天国的加速度，领导每位家人，让我进入天国的加速度里面，让我进入到天国的加速度里面。奉耶稣的名领受，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在我们中间做了美好的工作。